行了，老许，开始了。
3、2、1。
小垃圾，真呀真垃圾。
什么？
喝多了吧？
邋遢小鸡就是你。
犊子、
哦，这还挺好的。
说话呀你！
谁说呀？
你
说呀！
喊什么都忘了。您不忙的时候不好。
真是个怪人。
我们是地三鲜。
您不忙的时候好，我是老许，
我是野人，
我是独嗓，
我是小北。
哎，这个四大金刚凑齐了。我们今天聊一个最近
四大魔王，
最近特别特别火，简直火出边了，这么一个
火上天了
剧集。哎，这回还不是爱奇艺的了，是
腾
讯
的，
X 剧场啊，这里边播的、
哦、它叫 X 剧场、
啊、对，也叫 X 剧场，对、
哦、
它这个是也是悬疑剧哈、啊，就是由这个范伟、秦昊、陈明昊主演，由这个辛爽导演的一部叫这个《漫长的季节》啊，其实也说的是东北的故事哈、
啊，对，
嗯，然后哎，主演也是范伟，跟咱之前聊的这个。立功啊，东北往事。
反正范伟现在不知道这个还挺火的是吧，演这个东北小老头这个形象。不过我现在看范伟，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有没有这感觉啊，他走道一特点是上半身不动，
下半身紧倒，
紧倒跟那个在小品上一模一样，
就是有点娘，不知道为什么
他腿有点夹着走。
对，对，夹着走那种。我觉得他最早就是范厨师，哎，范厨师就是他和高秀敏和赵本山他们仨人演小品的时候、
哦、
就已经是那种了，就上半身不怎么动，这个脚啊往前探着走，
对、
啊、趟着走，哎，就这种，就从那会儿就基本上定了型了。所以刚才你说的火，确实我觉得现在范伟都已经成了就是东北小老头代言人，就是继这个赵本山之后啊，什么小沈阳，小那叫什么，那个小，哎，叫什么来都忘了，那个、就小片
什么鸭啊，
就不是那男的，
男
的小宋小宝，宋小宝、
嗯、
他们都没成为东北中年男人的代言人，就是代表，而范伟越过了他们啊，成为了这么一个代表。嗯，对，
戏路还是宽。
觉得范伟不应该跟那个宋小宝和那个小沈阳
啊，是是是是是，就从咱从最早他不从那个，
我觉得没法跟他们
一会儿咱再说啊，咱先说说这事儿，这剧情我估计也不用介绍了，但现在是个人，我就看地铁里啊，是个小姑娘拿着手机那看剧呢，
看
就是看啊，
都看
这个呢，对对对对对，
哦、
他
秦昊多难看，
对，所以他大致这剧情其实就是从一个2016年的一个视角回忆了一个1998年东北叫桦林这个小城里发生一碎尸案，但实际上这案子当年其实它已经就在公安的系统里来说就是破了，已经是就是该逮的人也逮了，但是实际上疑点重重，就是过去咱们有句话叫冤假错案，但它这可能也不冤也不假，但是它是一错案，是吧，就是死者是谁，真凶是谁，这到了他也没搞清楚，在当年来说。而这个范伟扮演的这个就是这老工人王响，也是退下岗工人啊，他儿子王阳吧，叫王阳是吧，
对，
他卷
当时
入这个案件中、嗯、
当时他可不是下岗啊，那个时候可是他最辉煌的时候，是吧，
啊，对对对对，案情发生的时候正好他刚刚下岗嘛，相当于是，
对，
经历着下岗，就是反正他儿子当时死的不明不白，而且在这案件之中卷入案件之中，于是这下岗就是这王响，
就是
他
如果说是他没有说死的不明不白，只是公安机关给他断定了是自杀，他整个最后这个过程也可以说自杀，也可以说是见义勇为
啊，对，反正我就说王响自己他认为孩子
死
的是
不
明
不
白，所以他很纠结这事儿，于是就和他这妹夫秦昊扮演的这个厂办公标，就这厂办公标是吧、
嗯，
和这个前啊刑警队长、啊、这叫什么马队啊，陈明昊演的扮演的这个，对，仨人就是开始调查这个事儿，就这么一个故事，对。
但其实你之前少说了一个，他们啊在这个2016年的这一条时间线上边为什么要重启调查这事儿，还是因为这个公彪彪子办了一傻事儿，然后呢让人坑了一个 出租车的这个假车，然后呢卖的那个涉水车嘛，
嗯，
然后有人套他的牌，这样其实这也是一巧合。
他套他的牌，
那个，
结果发现套牌的那个车撞了一人，
撞了一人，那人的背影就是那个王响在这多少年里边一直深刻记忆在脑子里的这个认为是杀死他儿子凶手，
儿子凶手的那个背影，
嗯，背影
犯就是和平说那犯罪分子的背影，
嗯，
犯罪分子的背影，对，所以反正这戏现在是大火，特火，简直是就是各个年龄层、各个阶层啊，基本上都在看，不看不是中国人，就是已经快超过超过那个叫什么狂飙了吗？没超过，
超过没有？我觉着没有狂飙的长尾效应和讨论，包括狂飙的每个人设在生活里的应用没有那么多。
哦，对对对对，
那不可能超过狂飙。
对对对，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非常不成熟的看法。
对，咱们其实咱们
你也觉得特别好看。
咱们几个人可以先从自个儿的角度给这片子打打分。如果说是
打打分哈，
对
对，咱先来到打
分
环节
啊，
这有点像那个另外一个播客。那个，那我先打吧，我打一个，我存着点，我打一个8.5分，
8.5分
已经在。对，在我就十分满分。
你这么捧，你都那个美剧级别神作，经典永流传，才给8.5，还不够？现在豆瓣网友给9.5呢。
因为在我的心里，美剧也就顶了天的是9分。
哦，
他肯定在那之上还有经典电影呢，我得给经典电影留一席之地啊。
我觉得8分吧，因为从很多角度来说，
你是梁文道，
说。
8分，
如果加上电影的话，它是满分10分，那我觉得可能就是8分、
嗯。
本身它也不长，然后故事也比较小众，然后
故事小众，
其实从故事很，它故事这个很偏僻的一个，
我记住了
一个事情，就是它不是那种大众都能看懂、
哎、
都能欣赏的东西，我觉得。
哦，这么高深呐？
没有没有，
就是
我倒觉得。不是独丧说的这样，我也
没事，咱存
反向，
咱存而不论，咱一会儿咱再 battle 这个，那个、
嗯、
这演员呢？
那先让小北说吧。
哎呦，女士，我都快都忘了。
女士怎么也不能最后一个啊？女士怎么也在我前头是吧？
啊，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这部剧。
完了，我猜一下，7.5分以下。
对，我觉得我是在你们的那个鼓励之下，然后才。就是看完
要挟之下
逼迫
看完，
嗯，
就是我首先就是我对东北题材首先就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这个呢，但是这里面有我喜欢的演员，就是秦昊，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演技还是可以，
嗯，
但是他这个镜头的这种语言的感觉，嗯，实在让我看不太进去，我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看起来就有点显得很粗糙呢？是导演故意的吗？
但是秦昊确实是沈阳人啊，是东北人啊。
你是说拍摄的粗糙，还是秦昊演的很糙啊？
我不是说秦昊，我觉得秦昊演技没有问题，我是说这个导演他用的整体的一种镜头语言，就包括他的色调以及他镜头的那个质感，
嗯，
我都感觉就完全让我看不进去，因为我对东北的这种本来就有点儿
土味儿嘛。
就我感觉就离我的生活特别遥远，然后以前就像你们说的那个特别有名那东北剧叫什么，
马大帅
乡村爱情，
乡
村
爱情、
啊、我真的就只看过那么一些片段，
我也是
就完全看不进去，
那我也看不进去，那我也
小北给几分，
我觉得就6.5到7吧，
哎呀好及格了，及格
行吧，6.5到7，我看这部剧啊，我跟那小北有30%相近的地方啊，也是这个东北，如果描写乡村身边的这种这个炕头或者那个村里这些事我也看不进去，确实离我生活也觉得比较远，但是这部剧呢我给7.8分，
还有零有整
有零有整的
对,、啊、
对，因为过了8分的这部剧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档了，
我 我这样，我匀你两分，咱上。
不行，我不要，我不要啊！然后就
我这儿降两个点没事儿。嗯，
我觉得我看这剧的时候，我还是挺靠前的时间。我看我自个儿偷偷看了一集，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没看下去。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范伟和宫彪的这个夸张老年的这个造型，这个扮相，
嗯，
我这扮相我不太喜欢。啊，因为我也知道秦昊什么样。说范伟虽然说他是那个年龄段人，但是他故意把眼皮贴的往下拉，还有就是脸上的一些这个褶皱，明显能看出来是后期化妆的。这我就看着有点跳戏，还是，啊，
嗯，
所以就是这个扮相，我没看下去。但是最后来你啊，
我反而觉得就是这里面演员的这种年代上面前后的这种反差，这个是让我还觉得挺好的一个点。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不管是秦昊他增肥然后减肥，就是他的这个过程，然后以及基本上所有的这些主演们，然后他们前后的这种年龄感的装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觉得做的还是挺成功的。这点我还跟你的感觉不太一样。
就秦昊脸上贴的那个，就说他增肥20斤，但实际上也他那个扮相上面，他脸上还是要贴东西，然后还是要用假肚子，对吧？
哦、
他贴那个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我就觉得特别扭、
嗯，
看着反正有点别扭啊。这个
时候我
就看了一集，嗯。
啊，还有什么减分的点吗？那你怎么那怎么挽回的呢？就是后来你又看进去了。
挽回就是因为你说的，你说这，哎呦，这真棒，真好。然后呢？那天是独丧，我记得、
哦、是我是我挽回的这个剧、
啊、然后我记着独丧说他先看完了，
嗯
啊，因为他是对国、
嗯、我看
国产剧也是嗤之以鼻的那种，对吧？
嗯，
所以他看完了，我说那往后肯定得聊一期啊，对吧？那
二比一了，
对，二比一了啊。
嗯，哦，你看这个总结咱四个人的评分和就是基本的这个印象之后，我感觉四个人就像看了四个不同的剧。
我
对，
我说两句，就是我一开始也没看下去，我看这是十集吧，
看吐了。
我好像看到第三四集的时候，我觉得怎么那么
闷呢，
牙碜
牙碜。哎，牙碜是什么意思？
这词儿说的好。哎、
啊、
就是刚才小伟说的，看着跟那个，就我就感觉特土。然后另外那个秦昊的那个扮相什么的，是为艺术牺牲，为什么的？但是就让我挺讨厌那个角色的，
嗯、
可能是跟这个有关。
哦，明白。
我主要讨厌那个
理解那个人，确实是不招人喜欢。
这里边这些人的性格都不招我喜欢啊。
这里边性格都不招你喜欢。
这里边没有一个角色的性格招我喜欢的，就一开始前面这三集。
对，你看那个豆瓣里边好多评价就说你看我就是生活在像王响这样父亲的，有这么一个父亲的这个家庭，所以特别反感，
嗯、
特别反感。
你就我为什么就是后来就是又往下看呢？一个是剧情发展到那儿了，另外一是我同事是一个海拉尔人，
嗯，
他们家住东北。
嗯，对。
然后就跟我说，就是有一天啊，他在办公室里边说那个介绍你们一句，然后那个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吹的都已经那什么了，都，我说你这个就星星眼都出来了那种状态。我说有那么好吗？后来我也看了，我说你为什么觉得那么好啊？他说就是我们家的事儿，
对，
就是我们家那边的事儿。
嗯，
我们家也是一个因为那个剧里边是一个工业城市，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城市。
对，
是吧？
对，标准
那个我们同事他们家乡是一炼，就是产煤的那么一地方、
哦、
也是这一个城市里全都是这一个厂子的这个
对
厂办。
哎，就是什么呀、嗯、就是咱们看的这个小时候看的这个东北一家人，是吧？老牛他们家就那样。
老牛家
我没看过东北一家人、
哦、
但是就刚才小北说的那个，其实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拍摄的状态啊，其实是偏电影了，它不是电视剧的那个状态。
对。
然后它更还原于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有点像之前那个梅婷演那叫什么，咱说过那个
梅婷
演
的和陌生人说
过，不是
就是
不成问题的问题吗？
就是说他用电影的这个色调 还原了当时的那种社会的感觉，
嗯，
有点80年代90年代那种旧的，不是旧社会，就是上个世纪的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
嗯嗯嗯。
所以我是看到
凋敝的工业城市
啊，对，中间往后，哎，我才慢慢的看进去的。
嗯，
我才觉得这个片子啊，另外我是对，其实我是一直对范伟有信心。
哦，
我是觉得他，我一直喜欢范伟这个演员，他跟赵本山跟其他的那些就是东北演员还不一样。
对，刚才我拿这个赵本山，不是跟刚才我拿这个范伟和宋小宝他们对比了，结果独算这个激烈的
侮辱他，
对，啊，侮辱了，是吧？
我觉得
是因为这个，嗯，
我觉得从范伟的角度来说，他更偏向一个艺术家，他不是一个艺人，
人家可是影帝，
国家一级演员，
他影帝也可以，就是他是真正去演某一个角色，而不是用这个角色去体现自己。我觉得是他是往那些演员的好演员的方向去的，
嗯，
他是对那个有追求的，
嗯，
所以也就造成了他一是演的这些，你看之前那个立功演的这些角色，虽然都有自己的影子，但是没有什么大的制作，或者是很商业的状态。
嗯，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没太明白。
就是，我觉得范伟演的东西吧，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卖座呀，然后基本都是叫好，没有那么卖座的。
嗯。
而且他也，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惜的去，做那些大制作的东西。
这个倒，
当然现在看见的是这样，
没有，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制作的机会吧。可能他这个从角色还有人物之前塑造的这个戏路来讲的话，还是偏刻画小人物会多一些。
对，
他全是小人物。
他现实主义题材，他也没必要有大制作，他又不拍科幻，是吧？
他也拍过一些不太现实的东西，但是在这里边也跟他形象有关系啊，
嗯，
跟他形象有关，他演不了什么那种大男主的东西，但是他所演的这些角色里边，都是可能也就21年的那个铁道英雄算是一大制作，
嗯，
南京南京也算是大制作，但是都演的是那些不是很重要的角色，都你说他演的记不住这个角色，
嗯，
但是只要他一出来，你就觉得啊，对，
嗯，
就是我对一个演员演技的就是这种赞赏，或者说是就是崇拜，就是他演的都对，
嗯，
他这个各种他都对，说话呀、形象啊、动作呀，全对，那这就是好演员，
包括尤其就演东北这种剧。他词儿都是自己加的，
嗯，
自己加的词儿，这加的还特别合适啊，自由发挥那种。对，
其实也就说明了他是那个他把自己那个角色带到自己身上，用那个角色的状态去说话了。
对，有生活，
这就我大概对这个剧的一些看法了
啊，就还是冲着范伟去看的。
我觉得范伟，没什么表演痕迹，就是。
但是啊，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他演不成问题的问题，他演刚才你说的，包括1942里边那个厨师啊，也是一厨子，
嗯，
这些小人物其实都没有东北味儿啊，他演的也挺好啊，但是呢，其实他演东北的人反而容易有一种刻板的那种印象，就是那种。怎么讲？特别贫，对，特别贫，特别的，就是表演欲特强，然后眼高手低，然后还自诩为这个知识分子。你看范德彪、药匣子，就这种综合体，你知道吧？就这种感觉，就还是赵本山那个刘老根啊，那马大帅那条线上的人，就那种感觉。对，
我突然想起那个《私人定制》里边，也有点那意思。
嗯，
私人定制里边演，
就这个片儿里边，其实它有点变化，在于什么？就是刚才咱说它令人讨厌的那一部分，就是剧情令人讨厌那部分，他扮演了一个就是东北特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的这么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形象。 啊，在家里特别霸道，然后这个就是脾气很不好，然后这个自己老婆和孩子都得迁就他啊，这么一个形象，这其实也挺招人烦的，
挺招人讨厌的。
对，对，对，就这点，公彪其实也是这样，所以秦昊其实也是挺颠覆自己的这个形象、啊，
真没认出来是秦昊。
嗯，你知道我刚开始觉得他像谁吗？就我一直以为说这不是艾伦吗？
嗯，
开心麻花的艾伦，
啊、
对，我一直觉得像艾伦。
你这一眼就能看出是秦昊了，怎么会是艾伦呢？
我是在那个秦昊他年轻，就是彪子年轻时候出来之后才想，那是不是胖的也是他演的？
哎，还有秦昊是不是戴了一个牙套啊？还是他那个牙怎么了？怎么显得那么齐，那么白？
龅牙，
嗯，有点凸出来。
怎么那么齐呀、啊？他是不是把牙也给整了？
这咱就不知道了。嗯。
我对秦昊其实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就是他是哪部剧出的名我都不知道，是山上推下来那个吗？之前他也拿过影帝，
拿过吗？咱看一眼、啊，
他好像也拿过影帝，
62届戛纳的吧，
是吧？
对，
嗯，
戛纳三次提名。哎，被王小帅导演称为戛纳的无冕之王。
好嘛，王小帅
啊，
全都是那种文艺片。
对，全是文艺片。
嗯，
包括这里边不还有一个隐藏的，就是他和黄丽茹去看电影，实际上播的就
是看他们的那个，嗯，
对，就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嘛。
啊、
对，所以这个
但是说那个电影是讲同性恋的，所以他觉得后来说那片没什么意思。
对啊，
说怎么看那么一片儿
啊？是
啊，
是啊，对，
是吧？
所以你看，秦昊好像一直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大的流量明星吧？
嗯，对，他不演，没有那种偶像的，还是没有那种偶像的劲儿，也没法演什么精英律师，也没法演那种那个高富帅的那个样子，可能是。嗯，
他跟范伟都是那种，就是你这有点脸盲，让人，你范伟可能还好啊，圆头圆脑的。秦昊真是没有什么特色长的。
嗯嗯。所以但是很多人都觉得秦昊很有范儿，之前啊。
嗯。
但是我实际上跟杜桑差不多，我对他呀真是没什么印象。所以为什么我把他到这里边都认成这艾伦，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他之前拍的这些我都没怎么看过，说句实话。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强的滤镜和特别强的就是对他这个固有认知打破了，没有没有，就没有这种感觉。
就我觉得秦昊他本身，他虽然说他是沈阳人，但是他说东北话的那个味儿和那个劲儿，我老觉得他是学出来的。
是吗？这个我倒没觉得，我反正
刻意是吧？
反正是正因为就是之前没有这种特别的印象，对他这部剧让我对他印象就是很深，就是公彪这个角色活灵活现的，太帅了，到最后这个，就我觉得这个，虽然这个、
啊、最后洗了点，给自己洗了洗。
对，但这个人确实在日常生活中是肯定是一个特别讨厌的这么一个
人。
对，就家里边也不受待见，然后也不怎么上进，就这么一个人，而且经常捣乱，
天天吹牛逼。
对，
我操，人家还不上进，人家是那一代的大学生啊，从沈阳毕业了，直接上你们这小嘎巴村里边。
嗯，
是也不算一小嘎巴村吧，反正是一小地方。
小地方
也是一个，
他是大学生，天之就是90年代天之骄子大学生，这没错。但是他到了这个厂子里没多长时间，这不就下去了吗？一下
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代也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
嗯，
对吧？
是，但是黄丽茹不说吗？彪子，你太爱学习了，
那个书都在胸口，
书都在胸口那儿放着。
啊，黄丽茹是主动去，她是带着目的去的。
对啊，对，是，
对吧？
对，所以
人家就为了有这个事儿，他才去的。
是这个秦昊还有没有补充的？如果没有补充，咱就要进入到另一个号。
我对秦昊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他那个号字跟我一样
那陈明昊呢
那陈明昊不也一样吗啊、
那不知道这那陈明昊
都
不
认
得
是吧
啊陈明昊你看啊这里边老哥仨一个范伟一个秦昊一个就是陈明昊就是马队是吧
对、嗯、
这马队就是大家是一什么的什么评价呀
马队我觉得演的还是挺真实的尤其是他跟范伟 跟王响在那个酒桌上，就是在还是在那个吃烤肉那馆儿，然后呢，他们
那烤肉馆，您再不来人，我们的篦子要坏了。
对对对，啊，你的篦子是纸做的，是吧？
啊，对对对，就这种科特别多。
就是他跟那个谁，就是已经退休了嘛，然后又是华林武王，然后跟那个王响，然后在这儿争执他那个以前那个案件，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王响其实他出租车破出租车这个案子，其实他是有一点小私心，想往后捏出那个十几年前的那个案子，啊，然后但是呢，那时候是马对立的案嘛，对吧？就说这个肯定不会是军哥杀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把傅卫军给抓起来了。
对，这动了这个马队的逆鳞了，这是。
嗯，对啊，但是那一段俩人演的还真是。挺真实的，
他们这几次吃饭我都觉得吃特香，是甭说这吃烤肉了，吃包子，哎呦给我馋的，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那大包子好吃。
哦，吃包子，然后他们蹲守的时候吃那个鸡架子。
哦，鸡架子。
鸡架子。然后你还记你们还有没有印象他们吃一种小吃。
吃一种小吃。
吃一种当地的小吃。只有东北，也不是说只有东北吧，就是那个小吃叫煎粉儿。
煎粉儿，哎，这我还真没印象了，
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特别吉林式的一个叫法，因为这个导演那个谁，
辛爽，
他是吉林人，所以就是这个，啊，就是这块就可以引出来。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说这个华林这个华林市，它是一个虚构的，对吧？
嗯，
它一虚构，那它肯定会反映出一个，你说真实，如果真跟真实里边这个市名对得上的话，你觉得它是哪儿？
如果从钢铁公司这个说法上来说，就应该是鞍钢嘛，鞍山嘛，就应该是。但你说他吉林的这小吃，那就肯定，我觉得他是柔和的嘛，就是
啊，对对对，他说的
东北
的
一个缩影，
确实哪儿都有。但是你知道那个，因为我们身边有东北人嘛，就是他在说这个吃的这个粉儿的时候啊，就是只有吉林市叫这个叫煎粉儿，那个长春管同样的这个吃法叫炒粉儿，然后呢，大连管这个叫焖子，
哦，焖子，
对，所以就是从这个特别，
那河北不管那驴肉的那个油叫焖子。
那我一直有一问题啊，就是咱们国内拍电视剧，为什么这些城市的名字好多都是杜撰的？
那他不能，他不能对号入座，啊，
不能用一个真实的。就
那真实的
也有大城市他会用，
对吧？那
北京上海他会用。
真实的，
但是小地方就没有了。
写吉林省、吉林市，然后呢，又有哪个钢铁厂？那不指名道姓吗？对不对？那你里边怎么有什么不能？那你里边宋厂长是谁啊？
对，
啊，你说那个，
这就对号入座了，
对吧？这全对号入座了，哪个活儿头？那肯定里边有活儿头司机吧？对吧？你们家才死儿子了。
嗯，对。
对吧？
怕人，
所以说相声一说，我在哪个剧场，我你们家住哪儿？我们家厕一看门牌号，厕所那边是都不能对应上。
为什么上台只能说于谦儿啊？
嗯，对对
对吧？你们都知道那个杀人放火，那个死爹死妈都是假的。对，怎么一到我说于谦儿这就全是真的？
避免不必要的问题，
麻烦。对，总之他这个是一个虚构的东北城市，但是你看他这个地域性就其实就是大家其实对东北的这个印象其实是模糊的，才造成这种。其实每个地儿你看对这一个小吃的那个说法都不一样，但我们呢却是糊成一片的理解东北的。
哎，
对，
对，咱们没有那么，
不是那人，
对
对
对,
对，
咱们不太了解啊。
是是是，所以这是一个陌生的边陲的。也不能算边陲吧，就是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小城的故事。
东北，
我觉得说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
是吗？
对，
吉林市没有钢铁公司，
就是
嗯，
有钢铁厂啊？
哪个钢铁厂？
河一个什么河钢厂吧，好像有。
哦，
对，因为他后边还，就是你看他那个在破案的时候，王响就是有一段，就是因为从抛尸来讲嘛，那个抛尸顺着河水然后往下游流嘛。然后他说这工厂的废水就排入松花江了，
嗯，
对吧？排入松花江，
对，对，
就松花江是，你看吉林省吉林就是被松花江环绕着的，
对对对，
啊，对，
人家这儿极力的避免对号入座，你这儿极力的往人身上靠，
所以就是他不说是哪儿，然后我们就得从这个片子里一些蛛丝马迹影子里给他破案，
对，
哎呀，
给他破案。
哪个小说是写的真事儿？哪个剧本什么的？哎，
都是真的。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他们去的那个烤肉那小饭馆里边，不老点一个那个拌桔梗吗？
哎，对，
那个也是当地吉林市的一个小吃的那么一个叫法。
对对，这也是偏吉林或者偏延边这边的。
哎，对，偏延边，没错。
嗯，对，所以反正这我觉得真实性肯定是在啊。咱放再继续说这陈明浩这马队哈，啊，是要说马队。这马队确实像是一个就是真警察的那个样子，
嗯，
对吧，就是那种还挺有脾气的，然后也挺不太服管的。所以
他
为什么
好演员，
对，他为什么脱了这身警服，那不就是因为他不如那李队那小李吗，是吧，不如小李这个更加的拍领导，所以他就最后被边缘化了。
因为现在那时候是两个案子并行，一个是就是震动市里的特大的经济案件和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对吧，一个是非常小众的或者是一个老百姓的这个自杀身亡，也不小众吧，
分尸了，
对，分尸的，但是那个是一个死的老百姓，这个呢是国有资产流失和这个侵吞这个
也就是说
巨额财物，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舆情不一样，是吧，大家可能更重视那个侵吞因为国有资产的那个，因为涉及到下岗分流国有资产流失这种
对，那个是领导面子上迈不过去的啊，
对，
明显能够从他们那个他们警察这个领导的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还是要让马队把更多的精力关注到这个资金的案件上，然后让他下面那个李队李群啊，最后变成李局了嘛，哎，让他去那个暂时来代接这个分尸的这个案子，嗯，
对，所以马队只能靠边站最后跳舞去了
啊，对，只能跳
舞。那会儿李群还不是李队呢吧，
啊，不是啊，就是让李群，就是因为李群在他下边，当时觉得马队的办案能力肯定是最强的，所以想让他去侦破这个案子，嗯，经济案件，嗯。
那其实我挺理解，就是一个刑警，一个案子压在身上，就是解决不了，然后那种状态。
对，
我，你看咱们之前看那个陈建斌演的那什么呀，就是13年，陈鹏十三年，
哦，陈鹏十三载，
嗯，陈鹏十三年就是一个老警察一个案子压在心里边那么多年过不去这个坎儿，
嗯，
然后我因为我哥是一个刑警，他
你
怎么又有一个
你怎么
刑警的哥，哎，
嗯，对，
老许给他数数那个，有几个，
有一个赌博的，有一个
是大哥抓三哥吗，是这样的，
是姥姥家那边的哥，
嗯嗯
嗯，他是
家人口多，
带一件孩子，就是他是一个得有20多年30年的老警察了，就是各个口经侦啊都做过，然后你就感觉有时候来北京就聊，然后就感觉他们的那个人的状态都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有高中同学也是干民警，就是他们看的太多的这种社会的
阴暗面、
嗯，然后接触了各种，你看那个十三载，或者说这里面这马队，当然各个地区不一样，警察不一样，就是他们见的人吧，都是那种成天跟你斗心眼儿，因为他不跟你斗心眼儿，他就得完蛋啊，对吧？所以他们的作为警察的日子是非常辛苦，
嗯，
随时就让你就走了，但是这个事儿没有压在。这件事压在心里边这么多年，他过不去，他自己跟自己较劲。
嗯，
而且你像马队那种性格，疯了还惦记这事儿，
对，都有点，确实有点失去理智了。
嗯，
马队还是比较血性的，相比那个李群，相比李局来说，李局是比较理性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合格的警察，还是李群是对的。第一，服从命令。
嗯。
第二，照章办事儿。
嗯，
这是一定要做的。
嗯，
就是作为一个警察来说的话，
有道理。
嗯，
但是就是确实，马队是个性情中人。嗯，
那他就不适合，所以他当不了领导。
对，
他就不能当领导。
就体制要淘汰这种人。
嗯，对，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陈明浩这个演员，我突然想起来，
哎，稍微等一下，我再补充一个关于马队这角色的这个看法啊。
嗯，
他恰恰是在他认为这个我觉得是啊，就是他认为沈默遭到他这个大爷性侵这件事儿、
啊，
这个案子绝对不可能往下查下去，所以他才把他打了一顿，泄这个邪火。我觉得是有这，
你说你刚才说的这一块啊，你刚才说的这一块，我突然想起什么，就是你看好多人说这个片子有点学那个《杀人记忆》，
嗯，《杀人回忆》，
啊，就是那个里边的警察
打，
就是其实这个是对的，
嗯，
就是如果放在他，你看包括那个韩国的那种警察环境，或者说东北相对来说比较没那么严格的状态里边，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嗯，对，你别忘了，
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对的。
韩国
他们的司法体制特别的混乱。
嗯，
你看好多的那个就是韩国的那种片子，那个什么，那个、暴力警察，
嗯，
啊，就是那个那样嘛。
嗯，
在街上
就那样。
嗯，
直接就甭警察了，学校里边那我这两天看那个《黑暗荣耀》
就是啊，对，《黑暗荣耀》也是，对，
全都在那儿，就是一上七下的那种状态。
是。
然后，但是，我觉得马队在这里面是这种状态是对的，就是真实的。
嗯，又对了。行，你继续说你那个。
然后我说这个陈明浩，
啊，
就是我突然想起什么呀？
嗯，
他的那种表演的状态特别像舞台剧。特别像一个话剧演员，然后查了一下，他应该是孟京辉的御用班底。
嗨，这还真不知道。哎呦，
嗯，就是他的那个表演的状态很磕班，
嗯，
就是他的那个台词啊，然后表演的那种状态呀，啊，特别的，就是不是那么，就是我觉得啊，就我能感受到的，不是那么的自然。他会在某一些的镜头、一些那些特写里边，给你展现出一个演员的那种，就是让你记住的点。
就
是
夸张嘛，就舞台剧的
表演，这是一般演员做不到，
要更夸张，能够让
夸张
观众记住。
对，
所以他们仨的表演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表演就远比秦昊的表演要更要往出跳。
对，
对，所以范
伟属于这个不温不火的，在中间拿捏这个度的。
对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剧里边给他设定了一个跳那什么舞啊，
嗯，广场舞，不是广场舞，
广场舞，人家那
说好几遍，对，这里边说了好几遍，
说
不是广场舞，你们要再说广场舞，
啊，就是，
我跟你急啊，
拉丁啊，就是那个给他设定这种背景，哎，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本身那就是一个，
哎，
其实那一段有点看不下去，尤其是他穿那个深 V 低胸的那露着胸毛，我就有点看不下去。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人啊，
嗯，
就对了呀。
嗯，
这个怎么对？这嗨，他对不对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我就是那个造型有点看不下去。
就是你想啊，这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这么展现自己的人，他肯定是性格特别鲜明的，所以就造成了他表演的这个合理性。我是觉得那就。
但是他的戏剧性的味儿还确实有点过于足了，我觉得这你说的还，我就是有这道理，有这味道，确实是。这演员呀，我不知道，
状态挺重。
对，这演员呀，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两位啊，这个一个吃东西，一个揉脖子，
我的脖子都僵了。
不知道你们俩对，就好像他也没演过什么主角。我对他的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是那个好多年前黄磊的一个电视剧叫《嘿老头》。黄磊，这个李雪健，
还有李雪健呢？
对，李雪健演那个黄磊他爸，演一个老火车司机。这里边这陈明浩在里边演的是这个一个就是黄磊的发小，就一个傻老爷们儿，跟着跟班的那种感觉。
嗯，
就一直他是我这印象，因为长得确实这太有特色了，
比较粗犷。
哎，对，这种演员比较少见啊，
他像一个内蒙人，
哎，
是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这就是以至于他唯一一个穿警服的，也是脱警服的那场戏，我就觉得那警服不是他的，那好穿在身上不跟绑身上了似的
啊，
就
裤衩是他的，
对，特就穿
秋衣
秋
裤，
秋裤是他的，秋裤是他的，对，就这么一印象。你们俩呢？
这还真是，你看啊，中戏的艺术硕士。
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就是先锋戏剧青年剧院、青年艺术剧院，所以他们演的都是先锋剧。
金军对这演员根本就没有什么了解，
那完了，
对吧？你不像这种范伟啊，那个就是这种，就是他偶尔他能在生活中的一些剧里边蹦出这么一下的，因为我也不看那个线下的小剧场，
嗯，
所以这个孟京辉什么这些也不看，就是偶尔看看这个，
哦，
就对他没有什么了解，
没有，
就是只能说这个剧里马德胜这个角色从前到后，就心里还也是有一些执念啊，虽然说能跟范伟吵，劝范伟你得把这事儿得放下，但实际上没放下这事儿的是他。
对，就是你老让人家王翔把这事儿放下，实际上是他里边也有没弄明白的这心结在这儿，这确实没错。
要不然怎么一拍即合，大雨天又上他们家道歉了，对吧？
对，
嗯，其实要说这
没把他儿子那个
这
事弄明白了，
这个，铁三角里边跟这件事儿，你说关系最不大的可能就是秦昊。
行，对，他就是帮忙，他就是因为是妹夫，哎，不是，哎，对，是妹夫，
是妹夫，
对，
表妹夫
啊，表妹夫啊，就所以他就帮忙啊。
嗯，
这个你说这仨人里边，就是秦昊属于一个，这彪子属于一个真彪
，
前面为什么我一开始看不下去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挺扯的，
嗯，
能把这几个人凑一块儿，我觉得不合理。但是看着看着发现，哎，合理了，
嗯。
就是包括你刚才说那个，马队为什么那么上心这事儿啊？我一开始就这么，我就琢磨，为什么这么上心这事儿？他都疯了。
对，他就最开始
退休生活这么无聊吗？
对，上心的有点进戏，进的有点进角色太快了
啊。所以往后看，发现哦，他是因为自己过不去，
嗯，
啊，不光是因为这案件过不去，也是跟那个。他的原来的李群过不去、
哎，
然后就好多事情他对这个警服也过不去，
是，
嗯，所以他哎合理都合理，一点一点的就都顺了，我觉得编剧都圆回来了，
对，
挺好，
对，是，哎，那咱顺着咱继续聊这男演员啊，先跳过一些女演员，这个
这剧里有女演员吗？
有啊，
哇塞，我都听不下去了，简直这个剧里面。不是，这个剧里面女演员多么的重要啊！如果没有沈墨和殷红这种角色的话，这个剧她为什么要演呢？
对，最重要的
都是受害者，是啊，对，受害者
和受害者，
对，
没他们俩就没有女演员就没这事儿了。
嗯嗯，对。
对，其实我看完这个剧，就我看这个剧，因为你们一直鼓励我往下看嘛，说特别好后面，然后其实我是看到那个沈墨他出现以后。我觉得这个剧我能看下去。
不聊男演员了，咱就转个弯聊这女演员。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们压根就没准备聊女演员？
不是，我是想顺着先把男的聊完，再聊女的啊。但是你提起来，
男的有什么聊？我觉得男的这里面唯一可以聊的就
是老头，就是
王阳。
谁说的？我跟你说，这个剧傅卫军演傅卫军的演员蒋奇明，这整个就是圈粉啊。
傅卫军，然后我觉得就是沈墨、殷红，其实就聊这些人，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他们的行为其实是除了他们的所处的那个处境以外，其实跟他们的心理活动，然后以及他们的成长环境，然后成长的这个家庭什么这些，其实我感觉就是这些人物可以挖掘的更深。
嗯，
其实像那个刚才你们讨论那个马德胜，是叫马德胜吗？
对，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就是挖不了那么深，因为里面交代的信息也非常有限，你只是觉得他好像对这个案情或者对这个案子很执着，或者觉得他这个人很有正义感或者怎么样，很有这个就很有这种血性。但是我觉得对比像王响啊、王阳啊，包括傅卫军这种角色，就是他能挖掘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是这样啊，我认为还可以往下挖，但是你说那也对，就是这个剧的主线其实在这几个年轻人身上，啊，
对，
这个
事儿在他们身上吗？
对，所以他们更能挖下去。但马队绝对不是仅此而已，他不是一个光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而已。他其实能体会到什么呢？就是说，整个东北这个公安系统里面体制内的一些问题。
哎，
你跟比如
说这个马队，我就想起小李来了，我就是小李特逗。
对啊，小李呢？
小
李
呢？
小李呢？
小李喝咖啡呢？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多就是这种，就是他作为一个到底什么是，就刚才咱们讨论半天，就是什么是真警察的问题。但这我觉得不可以不往下深入聊啊，因为这不是关键。咱就从沈墨开始聊吧。你就说说这沈墨为什么这沈墨一出现，你就可以往下聊往下看下去了呢？
好看。
因为我觉得前面都有点，对我来说就是剧情有点看不下去，因为刚一开始就是在演
都是大老爷们，
就是这，对，就是这几个，包括那个王
臭老爷们，
然后和那个彪子，就他们之间的这点破事儿吧，就完真的看不下去。而且他那个
就差放那个乡村爱情的音乐了。
对，而且他们开始的时候那东北的那种感觉太重了。
嗯，是。
然后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那个沈墨他出来以后，然后包括那个对，包括那个王阳跟他之间的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说，哎，好像这个剧稍微有点意思，
还得有点感情戏。
不是，还得是有颜值的他才看的。
嗯，
不，也不是，就想知道说这个沈墨他到底
是个沈墨，
会在这个剧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他的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些线索，或者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能勾着你往下看了。那之前光看那彪子跟王响，就真有点看不下去。刚开始
是沈墨是沈墨的问题。对，我就确实啊，就是沈墨一出现，这突然这个剧就从老男人的剧变成了一个校园剧。
嗯，
啊，这个，
对，尤其是王阳跟他那个哥们儿叫什么来着，在校园门口蹲着准备接那个大一新生，
隋东，是隋东，
不是隋东，
哦、不是隋东，是那个另外一个，
对，另外一个，
就是。就是很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我看到豆瓣里边很多人都在说沈墨这个演员，就这几个主演里边，一个是他，一个是王阳，大家都觉得演技比起别的人就一般，或者说根本就不好，甚至说沈墨这演员都选的有问题。但是我不这么想，我可能也是颜值的这个加持，我就觉得沈墨这个角色，无论从外表还是从他表演都特别合适。嗯。
就是沈墨的表演和他的外表怎么能衬托出他合适呢？是因为他大爷，我
就是
他
大爷的猥琐，
是因为
他
大爷的猥琐和那个童年猥亵的加持来衬托出沈墨。
好，
嗯，
真好，
没有他大爷衬托。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沈墨哈，就是首先第一，这个演员的年龄非常合适，他不是那种说已经二十多岁了然后让他生演一个女大学生，他真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这个演员本身就是这个年龄，
两千年的。
对，而且其次他很瘦，就是他那种非常瘦的那种感觉，
这不就是白瘦幼，就你们说的白瘦幼。
对，他而且他就演那种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被人常年欺负和控制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带感，就是很容易让人信服。你说如果这个女演员是一个就是长得很那种很圆润的或者是那样子的，就不是
不像受欺负的啊。
对，那个人设就立不起来了，
就是马伊琍翻回来演那个那什么就看不下去了，是吧？
对
对啊，就年龄都不对呢。
是，
对，这个跟
就说明这剧，对，就是独丧说的这个还有老许之前说这钱用在选角上了
啊。对，他选角，你看他有好几组选角导演，哦，这真是这真是下了功夫了。
嗯
嗯，对，就沈墨，对对，而且沈墨我觉得后来他表现的很多情绪，你看他
清爽，
我记得特别清楚。你看前面他是受欺负，像还有一个就是他当那哥俩，就是傅卫军和隋东把那个他大爷那儿子的那个手胳膊给嘎巴撅断以后，他大爷和他大妈不要回去吗？然后沈墨说不就是手断了吗？手断了还能接是吧？那意思就是其实就是暗暗的在威胁他大爷，然后他大爷掐他脖子。这时候音乐起是吧？就那段吉他 solo 就非常，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又出来了，
就是他从那一刻起他跳反了吗？就我不再逆来顺受了，
他就不是小绵羊了，就变成了一个狼。
但是大爷说我不怕你，
不怕是大爷，
还得穿着我的小裙子。
哎呦，好家伙，
花边蕾丝花边小裙子，
但是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走了，就这个他起码能体现出沈默那股狠劲儿了，已经对，预示着后边可能他要做出一些，是吧，爆发一些其他的故事了。所以这块我觉得这些反应都是对的。那小单眼皮儿、
哎，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这个选角挺好的，因为我这两天看那个《黑暗荣耀》呢，
对，
就是韩国那个。也是女主是从小受霸凌，
嗯，
然后长大报仇这么一故事，跟这个沈默的经历多少有点类似吧？
对啊，
但是那里边的选角就是刚才小北说的，哎，那个女孩年在上中学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圆圆的那种，也是看着很容易受欺负，但是就没有这个沈默的这种狠劲儿
啊，狠劲儿，对。就是受了侵害之后狠劲儿，
对，
而且你别忘了，他最后还得什么呀？他还有对王阳的那种爱，就是那种就是，
我觉得他对王阳不是爱，
不是爱，
他对王阳是一种就是，救命稻草，
嗯，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
我最后只有你了，
只有你了，对，只有你，
除了他弟弟，
弟弟也已经没了，嗯
啊，然后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对我好了，
哎呀，真是。
所有人都在欺负我，然后无视我，骗我，然后从我身上要拿走东西，但是只有他弟弟和王阳是这么对我这么上心。
嗯
嗯，就是他，但是他你说爱王阳，我觉得他爱不上王阳。
嗯嗯，是不是爱？
我也觉得是，
嗯，
我也觉得他对王阳的那个根本就不是爱，但是王阳对他呢是那种
真爱，
在那种就是情窦初开
的、那个、情窦初开，哎，对对对对对，
那个年纪
是
啊，然后感觉这个外表这么清纯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啊，她是那种感觉的，所以就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爱对方。
嗯、
哦哦哦，对对对，毕竟还都小啊。然后对，那咱是不是就可以转到王阳这儿？因为王阳啊。这我也是脸盲，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我把他认成了《平原上摩西》里边那个
啊，你怎么认成他呢？这浓眉大眼的，
到这个大概第五集、第六集以后，他被逮啊什么这些事，戏份开始多了，我才哎呦哦，好像不是那人，
那个瘦瘦弱弱的，跟个小鸡子似的。这个好，五大三粗的，浓眉大眼，
也倒不至于五大三粗，但至少浓眉大眼，而且脸盘也比较圆哈。
对，跟朱时茂那个走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你说我脸盲到什么地步？但是王阳这角色，我觉得我对他唯一印象，其实就是他被这个三儿啊，建春，哎，建春是吧？为什么管叫三儿？就建春，就那个保卫科长冤枉，
啊、
然后撅。啊，邢三儿在撅在那儿，然后他爸爸又冤枉他，就那段我觉得印象深。还有一个就是读诗啊，那段也很浪漫啊，就这些，哎，打个响指吧，啊，吹起小喇叭，打滴答滴答。
哦，
对，就这个，我就
当时他读那诗的时候，我还跟着试了一下。
哎，对，我就特想听听那个杜桑读，但杜桑也没读，
他
不读，
那我录一个呗，
你别老
当着这前面，
你又开车是不是？
谁？然后呢？继续。
然后就后来觉得他这诗写的，嗯，挺傻的。
不是，人家这肯定是诗牛逼啊！你说这诗挺傻，但是王阳演的这王阳这角色，我是不太喜欢。就是有什么事老憋着，就什么东西他不能说嘛。我就特怕这剧拍成那种，就是本身没有矛盾。非因为这人这句话不说，大家互相猜，最后拧成一大死疙瘩。
他是不跟他爸说，
哎，不是，我是觉得啊，他确实刚开始我也有野人这想法，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那种不太上进，就是吧后进的那种孩子，他应该挺痞的呀。但越看越老实，这孩子
越看越
老
实，
对，怎么那么老实？就是后来
因为他爸弄的，
哎，对，我后来明白了，就是这种爸爸的这个淫威之下，他可能说不老实吗？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几个人，你说。杀了那个港商，其实也是一大圈仔，是吧？给他杀了之后，在那个年代，80万的汇票就敢拿着上银行去兑去。
哎，他傻吗？这个孩子才多大岁数，没见过什么。
真是，
嗯嗯，对，所以就是
不懂，完全不懂。
王阳也没什么可聊的。但是再往后就是傅卫军了吧？ 傅卫军可有的聊啊！
啊，傅卫军可有的聊。
哎呦，这可真是，我觉得这个，你说过去有因为是哑巴，然后还圈粉的这种角色吗？
不说话。其实我觉得他圈粉还是因为他的外在形象，他的这种脸上的这种棱角，然后还有这种单眼皮
狠劲儿，
狠劲儿啊！
但不说话增加了这种狠啊，就那种
他不能说话。你知道
打个响指，
打什么响指？他只能打个嘴巴。你知道他在抖音里他说话是什么味儿吗？
哟，真不知道，他抖音里还活跃。
他说话就是那个我信你个鬼，就是这个光，就这个味儿。
公鸭嗓
是
吗？
对，你个老头子坏电，就这个味儿。你说他能
是口音是这样啊？
对，他就是那人，他口音就是
保定人啊？
不是，他是广西南宁。
哦，
我信你个鬼。就那个音儿啊！
哦，哎，那还真是。看这
广西应该不是广东那边说话粤语的状态，
嗯、
不是粤语，不是那个
粤
语那个味儿。
广西说、
啊，
但是你说啊，一个演员是吧？别人都有台词儿，对于他来说没有台词儿，这就是一哑剧，太难演。
声台形表啊，
太难演了，太难演了。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你把哑巴都给气得好，气成那样。
但是你说这个剧里大家都说话，只有他不说话，反而他最跳，
嗯、啊、那
对吧？大家都说话，只有他不说话，他就最跳。
好演。
如果你所有人都矮，只有他最高，那他也跳。他总得只要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那个殷红出来说：“哎呦，这你弟真帅，是吧？”所以所有的女观众，你看都觉得这又真帅。
对对是，嗯，酷就酷酷的，不说话就酷，对吧？
嗯
嗯，然后你看他就是对，一个是跟殷红这一小段哈，这还有就是几次打架，这几次打架那真是狠人，真的。
哎、我倒觉得这几次打架根本就没有表现出来。你要说他已经，你看那个有一个他等于是一小偷团伙是吧？还有小弟在下边下线给他上交这保护费，然后他发人家钱，然后是谢军哥是吧？那样。嗯他等于他在当地他也有一点点小势力了。
哎，对啊，
可是他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呢，却只有他和隋东两个人
啊，孤军奋战，太惨了。
孤军奋战，而且就是他这个打戏，他明显没有什么武力值，因为他瘦，他打不过别人，他只有狠，但是狠呢，
哎、
只有一个镜头表现出的狠，
嗯、
我觉得不太够。
嗯嗯，不太够，不太够。他因为展是、哦、后来我看了那个介绍，就是说删减了很多啊，删减了很多他打架的这个。
对，这不能给青少年造成这个不良向导、
嗯、
是吧？
对，但你刚才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细节，就是他作为小哑巴，这个隋东作为一个小结巴，
小结巴、嗯，
就是他们俩都也不壮，所以他们俩只能靠阴损狠
啊，
就是那种阴损狠的小孩儿，
嗯
啊，锲而不舍。我就得在你们就是背过身之后，我给你一下子，然后置于你死地，就肯定，否则他就肯定是被受欺负的人，就在学校里，对，就这么一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合适的。所以你看，从他们的眼神，从他们的这个互相交流那种劲儿，就能看出来他们是边缘人物，就是学校里的边缘，或者说社会
的边
缘，社会上的边缘。
那他们那个录像厅是哪来的？都不知道。
就是那收保护费呗，反正我觉得反正也有点假，这点确实有点假，就是。不知道哪来的，后边还有游泳池。
哎呦，对，后边还有泳池、啊。
泳池是这个分尸地点，
而且录像厅还是一个小二楼。
啊，还有卫生间，还有卫生间，还有
厕所。
对对，一楼二楼都有厕所，就非常豪华。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一秘密基地，就反正，但是这两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角色都特别。特别街头，
就是傅卫军的这个角色，虽然他没有过多的，都是从别人的嘴里，从那个他姐姐的沈墨的嘴里说他小时候是怎么回事，哎，只要一说出他小时候大概的那个情况，大家就都能联想出来，哎呦，这孩子小时候真惨，
嗯，
是吧？
对对对。
就是童年的悲剧，
这又是一个，就是咱们上一期，哎，那期剪出来了吗？是不是没剪出来？又是环境扣动扳机，
对
吧？
对对，这环境可太恶劣了。
哎，
确实太恶劣了。
你说他和沈墨这个都属于环境扣动扳机，对吧？这个基因是子弹，对吧？
嗯、
然后那个性格上膛，环境扣动扳机。那你说，如果说既有了后边的性格和环境，他万一没有前面的基因呢？万一没这子弹呢？那是不是这样的人更多？
对， 他可能就是对自己狠，自残，是吧？
对，
反正就是或者自己有心理问题。
所以说社会上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人，
对，
而能最后能够扣动扳机射出子弹的人还是少数，
肯定还是少数人，那肯定的，
没错。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聊一聊这个激发他们射出子弹的一个火药。
嗯，
这火药就是谁呢？我觉得就是这殷红算是一个。
啊，殷红算是一个。
对对对，我不知道这个小北老师愿意聊聊这殷红。
我觉得就是女人之间的这种就是嫉妒心，真的，我觉得殷红她就是被，就是她对于沈墨的那种就是嫉妒，
对，
就相当于把她自己就是把命都就是丧命了嘛，最后相当于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各方面都不如沈墨，因为当沈墨出现的时候，他觉得啊，对方是大学生哈，然后长相又清纯，然后还多才多艺这种，所以他心里面就是那种嫉妒。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愿意相信，就是他本身还是善良的，所以当那个港商提出来说让他帮忙去搞定沈墨的时候，因为这些利益的诱惑，然后他不就是给沈墨去下药吗？就是我觉得可能除了利益的诱惑之外，就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心里已经有点扭曲了，他就觉得哎，反正你这么好，你这么美，然后我就是要让你变得跟我一样，
对，
就这样可能他心里才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本身就挺悲哀的。但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你们聊那个沈墨就聊的有点一带而过，其实
你要说沈墨你就不得不说他大爷和他大妈，他大爷和他大妈才是塑造他性格的这个小花匠。
嗯，
对，但是我就是想说，嗯，哪怕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哈，就常年受到这样的一种骚扰和这样的这种精神上的迫害，就是他要不要最后变得就是可以亲手去杀人，然后尤其是他亲手杀了那个殷红，因为他明知道他弟弟是和那个殷红是有好感的，
嗯，
是吧？然后呢，他就是因为殷红曾经出卖过他，然后就那么残忍的把他杀掉。其实我那块我是有点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是一开始我看到的那个沈墨吗？
嗯，
就是已经黑化到这种
程度。我觉得他一直就没白过，我觉得沈墨这人一直就没白过。为什么？就是。我刚才想，就刚才说他大爷那事儿，就是一个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暴力的环境下长大，他肯定就会学得很暴力。但是他这种状态是一直压抑着的，所以在当他已经释放出来了之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另外一个，我刚才在想，他大爷是变态吧？
啊，是啊，
是变态吧？就是他。要给他拿，就是教他学钢琴是一种什么？
是要把
培育系，
对，培养成一个小公主。这小公主呢是完全受他控制的，他包括他想给这个小公主剪指甲，他在这个他在整理他的这个那个公主小公主服的小蕾丝花边，对吧？还有这个剧里最后透露了一点儿，就是小时候他大爷会把手伸进他衣服里，他想把他弄成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小公主，然后这个小公主是为他个人所有的，
不能逃出他的掌心，所以他要一旦要出去的话，他就会毁掉他。所以沈墨在这种环境下，他就更扭曲了，
嗯。
就沈墨的这个扭曲，他没有办法发泄到他大爷和他大妈身上，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不是说他长成张静初的时候，所以一旦有一个旁系的人来对他，还是要以这种方式来欺负他的时候，他就可以爆发了，因为他没有顾忌，他没有其他血缘上的顾忌。
我觉得不是血缘上的顾忌，是他从小的这种恐惧。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他本来他都即将脱离开这个苦海了，他长大了，他可以自主，甚至可以自己开始挣钱了，他这种情况下竟然被一个是吧跟他完全不挨着的这么一个人把他的这个前途全都打碎了。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他没法，就最后一点这个做人的这种希望我觉得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些角色其实真的都是对的，
嗯，
然后那个殷红，他杀殷红， 非常合理。
嗯，但是你看，对，站在殷红的角度呢，就是好像我不知道你过往怎么回事，但是这些便宜都让你们占了，你长得又比我好，这个又会这又会那，然后港商我的姿色也不错呀，我都把我献给港商了，然后港商还要你。
哎，对对，
这种就是妒火中烧。然后我怎么才能，你想啊，殷红你看啊，注意最后来交代殷红是单亲家庭，
对，
也是就是特别惨，也是是底层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觉得自己非常冤，所以我
其实
我好像我还
对殷红也扣动扳机了。殷红只不过他扣动扳机，他不是杀人，
他不就是那基因
对吧，他也有环境。所以就是我觉得殷红啊，他一开始你看他不是说第一天，他不是说有港商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歌舞厅里有这么一个弹钢琴的大学生，他之前就知道，他不是说他之前知道是没有港商这一层的时候，他跟他没有任何的冲突和矛盾，他我只是羡慕他，或者说是擦肩而过，或者殷红没准都觉得他没我长得漂亮，没我活好，
对对对
对,
对
吧，就因为他把身体都献给港商了，反而港商在游泳池边上还要问他，哎，你跟
这下对上了，
对，你跟
针尖对
那个什么熟不熟啊，
嗯，
对吧，才对着他才恍然大悟，对，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你要接触我还是为了，
就是这些男人
沈墨，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恨起沈墨了，他才要把沈墨拖下水。
是，所以就是这环境啊太重要，就是，
嗯，
这就我就想起咱们那会儿说这个回来的女儿一样，就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烂泥坑，就是把这些人卷在一起，就是谁可能都不是坏人，但是这个环境让大家最后干出了犯罪的事儿。
我这几天倒觉得就是没有说好坏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就是阶层的问题。
嗯，
就是他
上家，
你说他觉得好吗坏吗，
嗯，
他可能不觉得，他不知道什么叫好坏。
嗯，
他只是想我要什么
活下去，哎，我要活得
更好，我要什么，
嗯，
对，
嗯，
他只是在他的这种认知里边去想达到他要的东西，而并不对这个什么道德呀这些东西有一个顾虑。
嗯，
我就是这样的，因为从小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
对，啊，
我就泡在这种环境下，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对，就像很多人不理解王响为什么当着那么多工友的面，当着保卫科那些干部的面，明明他知道邢三儿在这个迫害他儿子，在陷害他儿子，但还要让他儿子这个去服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的儿子？
这有什么不能知道？因为这个局都已经做好了，你儿子又跳进去了，你当时没有任何的证据，人家抓你儿子。判你儿子，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你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还要挺直腰板的话，对吧？这后果可想而知。
我是啊，就是说啊，不仅如此，就是我说的是很多年轻的孩子，他不太理解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你说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无法逃离这个厂子，就我必须让我的儿子，他的出路就是要进这个厂子。王响格局就到这儿。
我觉得王响的这个格局一点没错呀。就在当时，你看他爸就是
他没有，当然没错，但这个就是一个烂泥坑嘛，
啊，
我这意思就是，嗯。
那这个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给这部剧打7.8分，就是因为我看这部剧最后看下来，它是一个披着悬疑剧的外衣，但是呢，它就是讲了一个当时东北沉沦的这个黑背景。
对对，就是，
对吧？我当时把它当一个悬疑剧来看的，
啊，
我没想到，我没想什么。我没有什么兴趣去了解这个城市之前怎么，我只知道它是一重工业城市，发生这个转型的时候，因为身体太庞大了，转型肯定非常的复杂困难，对吧？肯定又有好多的腐败啊，贪污腐败这些事儿肯定会发生，对吧？啊，这顶多也就到这儿了。但是，就通过看这部剧，确实也了解到，那个时候你比如像华钢，它里边你看。这个整个这个华钢是整个华林市的一个核心企业，核心国企了。在全盛的时期，它里边什么有食堂，有学校，有托儿所，还有医院。
过得不错， 你看他们家房子98年我们家住不了这么好的房子。
对呀、啊、就是说他们这一代人或者说他们在生活在这个圈子里这个城市这画缸里的人，他除了上班别的根本就不用操心呢。
生是画缸人，死是画缸鬼。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可能说的就是东北最辉煌的时候。
对对，就是由盛转衰的急速的激流勇进的这个时候。
没错啊。
我刚看了一个，你知道这个就是傅立军，
嗯，
在这个剧里边是有出生的啊，傅卫军在这个剧里是有出声音的
啊。对啊，他就是、
啊、
他喊来的，最后他就是
不是
那个港商是他配的音
啊。
哦，
港商是他们。你看这个调嘛，对吧？
真的，
嗯、
哎、这太逗了，这我都不知道
他会那种口音。他说、
嗯、
挺有意思。哎，其实核心的人物咱聊的也都差不多了，剧情什么的。但是呢，有一些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人物，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刚才说，你看大爷演大爷那演员，其实演的也很好，演出了流氓的这个样该有的样子。
变态，这是一变态、
啊，流氓该有的样子。对，还有一个我自己想说的、
啊，
我先说一个、
啊，
就是王阳他妈，那真是
王阳他妈，对，
含辛茹苦，就是一个甭管东北也好，北京也好啊，就这么一个没什么太多文化，但是又屈从于丈夫，然后特别疼儿子这么一个妈妈。演的太像了，而这个演员他竟然是一个在80年代末就离开中国的一位美剧演员，
没错、
啊、
没错没错，
这太难得了，这演的真是不错。嗯，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倒觉得他妈是这部剧里边比较明白的人。你要说是王响是一根筋、
哦、
只有到了老年的时候才幡然悔悟，原来儿子是想出去看看、
哦、
我把他圈在这个我的生活圈子里，
对，
是不对的。而他妈在他儿子小的时候，他跟他儿子有一段对话，就说你看我们这一代人好像身上有一个箍箍着我们，然后让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只有在这个画缸就听领导的话，对吧？只要是听话，连这个箍的边沿你去碰一下都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对的事儿。他知道这些都他特明白这些，但是他因为又特别那个溺爱吧，就是特别的舍不得他儿子受伤害，然后所以一次一次的放纵他儿子、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悲情的一个人物，身上又有身上心脏里又有几个架子，对吧？嗯，
是
最后还在洗手间里上吊自杀了，
是悲剧性人物，
真是悲剧性。就是这个剧整个拍下来最后没一个好，没一个就是结局的话，这个、
全都是残缺。
哎，对，
哎，全都是残缺。对，
满意的结局都是一个不好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哎，你们发现最近这些剧啊，刑侦的，从那个回来的女儿，
嗯，
然后到这个13年，然后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就这些刑侦剧里边，没有一个真的是。特别
皆大欢喜的，
有那个主角光环的人，全都是有这个。
哦、
但是现在这种剧就是，
那就对了。
为什么好看？
对了，
就为什么好看、
嗯？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完人，
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不是，哎，我倒觉得是这样。你要是找那个流量的、好看的和那个偶像的，人家不来演这个。嗯，
哎，我发现野人经常一语中的，确实是，
是吧？你
不人
不
受这罪，
不受这罪，还跟你们化妆，
演
老头还跟你们过来这个见面还聊本子，怎么可能呢？
演不了，
我连见面说话我都不跟你们说，
互相的敬而远之得了。
对呀、啊，我那儿还多少粉丝等着呢、
哎。
从这一点上面，
但有一个。咱们好像没聊到那黄丽茹，哎，我觉得啊，如果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小护士，哎，你看像野人他们单位就有小护，这确实是人见人爱的那种感觉的哈。他也确实是因为这个去巴结厂长，去换取一些资源，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在厂子里厂医院工作，是吧？
你看他的这个穿着，当时在厂医院里边。大家都是白大褂裤子，只有他穿红皮鞋和一个花裙子，然后透在白大褂的外边。
哎、对对对，这红皮
鞋这个你要是说按他姐的话说啊，就是有点那个什么，是不是浪，是吧？
真是狗浪，啊、真是
浪，然后招蜂引蝶的这种感觉、
嗯、
啊。
嗯嗯，确实对，
长得虽然一般，但是够浪，
打眼真的、我觉得挺打眼的。
还有谁呢？那个李巧云，
李小云就
李小云还有那个那个谁他媳妇儿，
嗯，
那个彪子他媳妇儿啊，彪子他媳妇儿就是那谁是吧？
对呀、
啊，
就是黄丽茹。
对对对对对，
哎，那个黄丽茹年轻时候跟后来是一个演员吗？
是一个演员吧，也是化妆，
我有点没看出来。
但是妆型太不一样了，后边那太丑了、
嗯、
啊，不好看，
我有点没看出来，
嗯，
就是四十多了吧，
嗯。三
就二十多到四十多那个状态真的是，啊，他们夫妻俩还真是，年轻时候跟到四十多这个变化好大。
你看他变化大，他就是把那个嘴唇纹了一个唇线，画了一个唇线，那感觉就觉得有一点儿，就是岁数大了，有一点腰要多一些那个颜色在脸上那感觉。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发型嘛，啊、
嗯，
发型有变化。
发型有很大变化，这一下就变成那个90年代风格了。嗯嗯，
那你说你这买就是刚才说李巧云、
嗯，
李巧云他们家，对吧？李巧云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男的开始跟那谁在
一个班组
、嗯、一个火车上，对吧、
嗯嗯？
然后后来怎么为什么腿就折了？然后
这个是有删节。就是
又有删节、哦，
对，是他是为了不下岗
哦，
把自己腿给弄折了，
弄折了，为了哦这样为了不下岗，但是他不下岗，他媳妇下岗啊，
对，
他媳妇下了岗才去歌舞厅呢，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里边隐藏着很多也是悲剧，嗯，这里
还有很多故事，
还有很多故事讲不完的故事，对，还可以值得、
啊、这个这我查了一下，这个剧里边还真是这帮演员全都是。正经的好演员，包括那个沈栋梁，
嗯，哎，对啊，对啊，
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
是他演过去也演了不少好的、那个、
嗯
啊，
嗯
戏剧学院，
不知道他在这里边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叫大爷，
对，叫大爷，
沈栋梁嘛，沈栋梁，
嗯，
沈墨他大爷
啊，是叫沈栋梁，就是记不住，你要说大爷，我能知道，
对对对，
沈栋梁，我得反应一下啊，
大爷大娘啊。嗯，
哎，为什么野人说到大爷这个词的时候，我总想在前面加个你呢？
特别
可能是有口音，
特别欠是吧、
啊？可能有这个北四环的口音。
北四环都论这个是吧？
就我觉得沈墨他已经逃到那哪儿了？是逃到哪儿来的？
内蒙。
内蒙什么什么旗一个地儿，
对
吧、
嗯嗯？
他又是被他大爷给找到了，因为他跟傅卫军通信。被他大爷、那个、
啊，真是
又被他大爷刨出来。其实人家没有想回来再杀你大爷了，因为大爷把他们傅卫军的骨灰给领出来了，然后藏在
家里。你大爷还真是你大爷，
真是你大爷啊！
太
对吧？这时候又把沈墨给勾出来了，勾出来才有的那个叫谁来的？那个女孩，那个药店的女孩的出
事发现踪迹，哎
啊，
小鹿
对
这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他大爷
啊。大爷
的一个变态演出的连环循环，
真是。结果最后他死的他最后死，嗯，
死的还算那个值是吧？是乱刀从背后捅腰子是吧？
嗯，
哎，大爷怎么死的？我怎么看不清？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忘了？你看你真是最早看完的。
嗯，
他大爷呀、啊、是被那仨老头子。给发现了踪迹，然后呢买菜回家，然后那仨老头子敲、
哦、给盯上
敲不开大爷家的门、
啊、
然后其实大爷在里边已经
噗噗三刀
啊噗噗噗就是正炒菜呢，正系着围裙炒菜呢，背着捅腰子捅了好几
刀，大爷的怎么还不熟啊、
是的想起来了，
最后你大爷的你怎么给我捅死了对，
不是不忘
死得
时候未到、
啊、
对，行吧，那咱最后咱就是不是一句话是吧，总结一下自己对这个剧的一个评价或者观感。
这个剧我觉得如果说还能再有一番就牛逼。
大爷的逆袭是吗？
再有大爷逆袭不了了，因为大爷已经下线
了。
对对对。我觉得啊，再有一番，这一番在哪儿？这一番在傅卫军身上。
哎，
这傅卫军他妈的没死。
没死。
对。
对，
因为你是不牛逼吗？
你这捧给捧的，全在腮帮子上。
对，就是这一番要再翻回傅卫军上，然后让这个沈墨再往后哨上， 他还在那什么巴彦格日顺什么齐那儿待着，然后呢这些傅卫军出来翻这么一番，哎，这个可就厉害了。
对对对，没错，
嗯，
支持，啊，
好吗？嗯，行，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哎，鼓掌。
来，小北从女性角度说说这个观感吧。
HR 角度，
对，我其实你们刚才讲的都是这个剧情的走向什么的，我其实就是想，我觉得看完以后。嗯，就是感觉比如说像沈墨呀，包括殷红啊，还有王阳，包括王响这些角色，就是包括那个警察，就是其实人在面临很多人生的困境或者不如意，或者是很多这种看起来非常极端的对自己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形之下，就是怎么样能够学会跟自己和解。其实如果他们这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够有跟自己和解的这样的能力的话，可能这个故事就不会存在了。
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但是你说的和解不就是放弃吗？
也不是啊。
那你说沈墨，
不单纯
沈墨让他大爷给那个对吧？他怎么和解？他要和解就等于放弃，放弃那等于就是让他大爷一直乘胜追击。
他是
只要日子过得去，
就是，
哪怕头上有点绿。
就是他要跟自己和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排除就是说在某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因为比如说像那黑暗荣耀里面那个女主，她也是
这坎儿都得过。
哦，你们都看了？
对，当然看了呀，那个多好呀。
我没看，
我觉得那可比这拍的好。
没看。
那肯定是
哦，对，那个真的比这个可能主要是因为那个不是东北背景，我其实我觉得东北背景
那里边漂亮姑娘多是吧？
对对对，就特洋气，
哎，
你知道吗？
你看他还是必须得有颜值，
太明显。对，
不是，我觉得就是这东北的这个
颜控很正常，
还是有点土是吧？但是人家拍的已经
太土了，
已经没说东北那么土了。
还不
土吗？我总结一下我的吧，就是。我觉得这剧从导演到演员，然后重新这么分析一遍啊，所有的这演员都挺 OK 的，都在水平线往上，然后导演什么的也都 OK， 就包括摄影什么的都挺好的。有人说他抄袭什么那个杀人回忆
风格，
啊，我觉得不算抄袭，就都拍挺好的，然后以后多拍点，
天下文章一大抄，
拍挺好，以后别拍了是吗？
以后都拍点，就这种角色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完人。
没一好人，对，哎，没一完人。
我看秦昊那个，只有在他，出租车飞出去微笑的那一瞬间，我才觉得
像个人
啊，行了，可以去死了。
什么呀？那段我才觉得最不好呢。为什么呀？那段就讲了，你开车的时候，你别看手机，别看彩票，什么都别看，这样容易出交通事故。
是。那不是你是个司机
吗？一慢二，
我说的是人家的人性。
嗯，
你说他要是当时不看，他就听着那个，然后把车停在一边，他中了彩票，中了一等奖，中了好几十万或者好几百万，哎，这不就翻身了吗？对吧？
对啊，那不就残缺了吗？剧就残缺了，人没残缺，就非常的抓马。
挺好。
然后我发言结束。
我最后说说吧，啊，其实我对这剧还是评价还是比较高啊，就是我在我看来，就它就是一个东北那个年代的一个浮世绘，就是把所有众生相都表现的都特别好。不过刚才小北说那个，我觉得倒是确实是他们没能走出，就没能给自己一个和解的这个路径，没能找到。但我觉得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找到也很难啊，不是他们这些人没找到，是很多东北人都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出路，因为他们确实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困非常那个就时代的背景下的一种困境。
这就我说的，这个阶层会有一定的区别，真正能走出来的人
对
太少了。
所以就是你看结尾，就是说这个王响为什么一直在重复说告诉年轻时候的自己，也告诉这个巧云，就是往前走，向前走，别回头
啊。对，先走。
可是这剧呢，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他说着嘴里说着，向前走，别回头，但是想起的却是姜育恒的这个《再回首》， 就这部剧让大家去再回首回看这些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难得，就是没有忘记这些人，就是他们的这些小人物啊，是没有一个完人的小人物都是怎么活过来的啊，这个挺好的啊。结束。
还影射一个案例，后来我也查了一下，就是你知道宋厂长
啊，
就他这个宋厂长跟这个港商然后合力侵吞这个国有资产，然后那个偷东西往外，这个在2009年哈尔滨就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嗯，
就是有一个对有一个价值23亿的一个国企，然后就是被当时的这个领导就是评估嘛，评估成负资产，然后最后卖给以6000万的这个价格卖给一皮包公司，然后呢这整个这个大厂区的这些人全都拿不到安置费，然后但是呢在同一时间，这时候这里边就要涉及到一些人了，在同一时间有一个26岁的一个中国的女生嘛，然后在加拿大跟一个音乐公司签约了，成为了这个公司的首位华人
曲婉婷，
对。然后这个那曲婉婷这个贪污了这个3.5亿征地费，然后包括这安置费的这领导就是他妈，就是他的母亲，
他妈你大爷，就是这些人就这些人
就是他的母亲，对啊。所以说整个这个历史为什么能够这么着能够往前发展，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啊。
嗯，对，这共同是
没错。
但是你看那个，
那么感谢你的收听，第三鲜将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欢迎大家收听订阅，一键三连，随手转发。如果您对我们哥几个聊的内容有共鸣，有建议，想质疑，想吐槽的，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输出，互动交流，我们都会回复。同时呢，想听我们聊哪些话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就这么着，咱下期再见。
能眼前你泪相会。